秋姐的29，
今天是我们的第三集，
耶、yeah, yeah ！终于第三集了。
哎、欸，我们第二集讲终于，第三集也终于。
对，但是我们在录第三集的时候，第二集还没有播。
哎，
在简单中，
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对对对，
就让我们慢慢来，慢慢来。
对。我们还在留在那个大家很讶异的部分，就是哎、欸，为什么第二集距离这么久？没问题，你会发现第三集可能也会很久。
对，对，上礼拜也有人问我说：“哎、欸，你们是一个月更一次还是两个月更一次？”
你们是，有人问我说：“哎、欸，你们是双周更还是月更？”我们本来我刚才想说、啊，我们打算是单周更，什么鬼？
对，我们越来越顺利的啦。
会了，会了，会了。对对，我们很多地方需要调整的，毕竟我们就像我们前面有讲过，我们上班时间不一样，所以我们还在揣摩我们之间的时间该怎么配合。那特别感谢我们的啾今天安排好了时间来聊聊这个特别的话题。其实话题也不特别啦，
就是这个话题应该是很多 Forecast 的主持人他们应该都会有聊过，尤其是咨商师他们的部分。
对对，这个话题最近就是可以讲说是这个意识蛮抬头的，就是哎，瞬间大家都会发现哦，原来可以讲这件事情那种感觉。对，所以我们决定参一卡。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讲情绪，
情绪，耶、
yeah! ！就是我们对情绪，我们现在就是比较 nervous 的情绪，不晓得讲什么东西。对
，OK，OK， 可以哦，这句可以哦。
在每一个，应该是说生活当中，二十四小时应该二十四小时都有情绪啊，除了你睡觉之外。
对对对，哎、欸，睡觉如果做梦也有情绪，
啊、有可能就是惊醒啊这样的感觉。
惊恐，我今天梦到蟑螂，哎呦，恶心死了。
有可能对那个情绪有可能就会放大。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比较偏向。社会上会遇到情绪问题，我们先来聊聊那个前面讲的，就是情绪是怎么来的。好了，对啊，
情绪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大部分的情绪都是别人很像在你身上，然后一见，然后触碰之后，你的情绪就来了，好像都是因为别人你才会有情绪。因为如果你自己就你如果是自己独处的话，其实那个情绪不会。到那么的明显吧？
对，
我觉得啦，
我觉得你讲的情绪部分比较偏向于比较不好的情绪的感觉，
嗯，
就有点像被激怒啊，或是被挑衅啊，那种从别人来那种比较糟糕的情绪。当然情绪也有好的，有些时候自己做些事情，跟家人出去玩啊，或者吃到好料啊，你也会觉得很开心，这也是一种情绪。但是确实，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意识到的时候，都是比较不好的情绪的部分。对啊，
对。而且现在很多人都说，就是要把情绪，要把情绪就是怎样，你要讲出来啊，
啊
要把情绪就是怎样去对，很像去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件事情把它爆发出来，这样你才不会说把情绪记在你的那个身体里面，记到你是发病。
没错，就是他们都会讲说，哎、欸，你要讲出来啊，啊，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有这个状况？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他激怒你了？那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啊！你就是这么欠揍，你还要讲出来说你很欠揍吗？
对啊，如果我讲出来，怕你情绪怎么办？
对啊，对啊，啊，我讲出来啊，你有情绪，那这就是一个情绪的无解题了，你知道？
对，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个世代的流行词
——情绪勒索
啊，勒索了起来。
对，就是从几年前吧，我不晓得，还是说从这一两年开始，就是大家都会讨论。都会讲到情绪勒索这四个字。
对啊，应该说以前这个东西这件事情一直都存在， 可是好像是这几年被下定义一个名字给他说，哦，这件事情叫做情绪勒索，然后大家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情绪勒索不是一件好事情那种感觉。
对啊，尤其会很常发生在自己的家人身上。
哦，欸，真的真的，我觉得家庭是最容易出现那种不知不觉，然后你也不会察觉出现情绪勒索的情况。
对，而且情绪勒索是不是会比较，它的范围会比较，就是在于就是跟你亲近的人的才会发生。
我倒是这样认为，情绪勒索它可以很有技巧的去使用这件事情，使用情绪勒索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会讲到家庭，其实是因为。 家庭多了一份亲情在里面，所以其实会不小心就变成情绪勒索，而不是哦，有些人在职场上面可能就会故意有些情绪勒索的技巧啊，然后让你就是哦，好啦我帮你啦，好啦我算我不对，那我就不就是弥补一下那种感觉。但在家人的情况里面，我认为是因为有家人亲情这一块的羁绊，所以导致这种事情很常发生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甚至不是刻意这样做的。对啊，
那你来举例，你最近与家人之间的情绪勒索的情况是？
情绪勒索哦，我觉得我想举的例子其实是蛮模棱两可的，就是到底能不能认证为情绪勒索这件事情？因为我先讲结尾好了，结尾其实是我蛮甘愿的，就是我的想法或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解读是，我愿意，我决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基本上，当我决定的这一刻，我会认为 OK， 那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其实是合理的，而且是我决定的事情，那就不算别人的事情。但是说真的，其实我要讲这个点，其实比较像是就有点像家庭之间那个没有讲出来的情绪勒索那种感觉，它也不算一个很严重勒索。有些比如像我爸，有些时候会跑去忙一些音响的事情啊，或者是要做一些公司以外的事情。那我就会想说，哇，你要这么忙，我该怎么帮你？虽然我知道我可能不是那么想帮，我会觉得你把自己搞这么忙干嘛？为什么你要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你要安排一堆事情？对，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到最后我会觉得，哦，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要做的，或是我认为我答应这件事情，我思考过后，就算我不想做，我还是愿意做。那这件事情到底还算不算情绪勒索？其实我不太很确定，但是我可以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因素导致让我去做这件事情，我会认为这过程算是有点情绪的状况。就像我刚刚讲的，亲情的部分会让我有点，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压力去做这件事情。对，
会啊，这每一个家庭都会吧。就对啊，就像我爸好了，就是这么讲，他会问你说，你可以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吗？可是他会有一个 but 出来，说你不做也没有关系啊，就是你讲讲啊，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东西，可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讲说在情绪勒索，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讲那个点，我就突然觉得，其实我感觉我爸也会这样，就是他后面讲那句话 ，but， 其实你不做也不会怎么样。他可能其实并没有有意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殊不知他讲错了这句话，反而让人更纠结。他可能讲这句话其实是想撇开情绪勒索的部分，但殊不知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你会觉得你根本就在情绪勒索。
真的，而且就是被应该是说散发出情绪勒索的这个人，其实并不知道他真的在情绪勒索别人。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家人最麻烦的问题。我们刚刚其实在开录前，我们有聊到另外一个朋友，他前阵子也是遇到类似的状况。对啊，所以在家人之间，我觉得最难的问题其实就是在于很多压力并不像外面就是哦讲出来才有，很多在家里面因为这份亲情的关系，导致你会不知不觉会有种啊，我是不是应该怎么样？那你又这样讲，可是我好是不是应该做下去才会让你满意，甚至是可以做到说哎，我们是儿子的身份那种感觉。
哦，对，真的。而且就是讲到情绪勒索之外，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会反映出就是你是不是很在意，就像你刚刚讲的，你爸爸要就是好像叫你做什么事情，后结果或者你是甘愿做这件事情，那会不会是你是很在意他人的想法，就是如果我没有做的话，是不是他会怎样想我啊？如果我没有做的话，是不是他会讨厌我啊？有的没有的。然后后来想就哦，好了，我去做。可是你是甘愿做，可是你有可能不是 100% 的甘愿做，你有可能是 95% 的甘愿做，但是你那 5% 其实还是会埋在还是会埋在你的心里那 5%， 然后每次 5%到 100% 的时候，其实就会 爆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蛮同意你这样讲的，就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变得很复杂，其实是因为 我自己做决定之后，这件事情反而变得复杂。对，因为如果我们今天都扯在家庭的话，我觉得家庭会很难讲，是因为家庭还有责任的问题。
对，
对对对。那今天在职场上面情绪流通都是就是啊，就是用一种语言的公式让你觉得哦，我是不是做不对？但是家庭更复杂的是，因为家庭会有责任，毕竟是一家人嘛。
就像我就是怎么讲，很多很多是家人就会要求我做什么事情，我其实后来就跟你一样，就是我甘愿去做。可是我那个我的脸部表情其实跟是很不甘愿的啊，我是那一种，就是如果真的很不甘愿的话，我其实就会就是把它展现在我的脸部上面了、啊。对，其实做就后来就会变成要么就不要做，因为我做了，其实双方都会不高兴。对啊，
对啊，
因为人家也会察觉到说你在不高兴了。对，然后后来就变成两双方都在不高兴。
对对对，我
对啊，
我们家比较不会这样子啊，就是应该说我也会脸臭，以前啊脸臭，但是我们家的处理模式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家通常发现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先不碰你。他继续忙他自己的事情，等到你情绪缓和过来之后，再把这件事情讨论开来，就不会说他也跟着气，然后你也在那边气。对，但是这种感觉反而，如果这种事情出生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我讲什么？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反而在我身上，比如说今天我是那个正在生闷气的人，好了，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之后，我反而会觉得糟糕。为什么我想表现出我的情绪，可是却没有人接收到？就是我虽然也不是希望要用我的情绪来让你觉得怎么样，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知道，其实这件事情让我不舒服，但是我又不愿意讲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用表情去把它表现出来。那表现出来之后，他们如果是用这方法来对待我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是，对，在我心里解读是为什么他们接受不到？那我是不是下次要表情更难看一点，或是我应该更浮夸一点做这件事情？对，
嗯。
对啊，
可是大家都误会一个点，就是你其实没有讲出来啊。
对，
就像你一开头讲，你没有讲出来，其实人家不晓得你在想什么，人家不晓得你要的是什么啊。你倒不如就讲出来，就是像我摊牌一样，然后我让你知道说我现在的情绪，我现在想要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反而对方他会比较容易去接受你这样就是摊牌出来的那种态度。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您讲的这点，我最近也是蛮大的学习，就是有些事情你真的不讲，不会有人发现了。
不会，
完全不会。
就像我爸，我跟你讲，他就是，
哎、
欸，
我们今天都
在那种，
对，我们今天都在洗脸自己家人，对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比较好好讲，我想这个可以套用到很多的、很多的职场，还是一些朋友圈里面，我觉得应该是。也是，他是那种人的，他是那种个性的、啊，就是你会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可是他不会讲，
对，
啊你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是他不会讲的状态下，他又想要知道你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
没错，没错，
对，所以如果你没有猜到，还是说你没有。按照他的方法去的话，他其实就会是在生闷气，
对，
还是说他其实就不高兴？啊，我们就会觉得啊，你就讲出来没？你就讲说你要干嘛？你还是你要怎样？这样不是大家比较爽快吗？就是现在很多很多，应该是说很多的五六十岁的人吧，不是只有我们家，就是我其实也有听过，就是你会问他说你想要怎样吗？还是说 OK， 我们就举个例，你想要吃面吗之类的？然后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然后你就买了一堆回来，然后有可能大家都要嘛，只有他不要，你就买了一堆回来，就这样。然后他就会走过来，这个好香哦，这个好香。然后你就会说。你心里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要把我的份给他说啊？你要不要吃啊？然后你再问他说你要不要吃的时候，他说好啊。
那你就会表达什么？对，
你就会傻眼，你就会很多很多，好像五六十岁的这些长辈们都会这样做。
我觉得
尤其是男生，
但是我觉得这边我会讲离题了。但是我觉得你讲这个点，我会认为这个部分比较像是。 华人的个性
啊，
你知道那一种暧昧不清，然后客客气气，不喜欢麻烦你，不希望让你觉得哦，这个人真的难搞。就殊不知这样子其实也蛮难搞的，
很难搞啊，放难搞的。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最近我在思考的一个点，就是到底该怎么样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用有智慧的说法去把它讲出来。因为我确实现在一旦认知到你不讲出来就不会有人知道的时候，你反而要去想的事情是不只是讲出来，而是怎么样让这件事情讲得清楚。对，我觉得对于不敢讲的人来说，有个比较怕的地方是在于他很怕他带着情绪讲话的时候别人听不懂，或是别人会反而觉得受伤。通常不敢这样讲的人都是怕别人受伤，因为自己很容易受伤，所以怕别人是不是跟自己一样容易受伤。 对，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点更需要去思考怎么样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前比较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在有可能刚踏入职场啊，还是说你在大学的时候二十出头岁，还是说20、21到25、26、27那边，其实大家都会去在意别人的看法跟想法。
对，
所以当大家情绪上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好了，去迎合别人好了。对，就是不要，对，就是好像会越来越活不出好像自己想要的那个感觉，就是好像被一堆别人的意见啊、眼光啊所去限制我们要走的路，就是
我
自己想要走的路的梦想之类的。
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会压力，但是其实说真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经过程，因为你从大学的那个年纪，确实可以说未经世事吧，你就很容易有一些暴冲的行径出来。讲爆冲比较难听的，就是有些事情你可能因为你真的没有那些经验，你就不会思考到那个程度啊。你没有思考到那个程度，你可能做出来了就会比较，你知道，就是比较容易冲动啊，或者是比较容易跟别人起争执。那大学毕业之后，你意识到你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到你吃饭的能不能吃饭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去思考这个点，然后是不是去改变自己。对啊，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回来讲到情绪都有这一块的部分。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该如何表达自己，我觉得这部分其实也跟情绪勒索很有关系，就是你该如何表达自己的需求，却不会让别人觉得他在被你情绪勒索。对对，他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请你做一件事情，帮忙我做一件事情，但是我该怎么样有智慧去跟你讲，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因为就是你需要对我怎么样，所以才来做这件事情。
这部分很难吧？
对啊，我刚刚其实想这个点，我还没有一个解答出来。对啊，我觉得这就是社会上的课题吧。
部分就你这样讲，就会变成我们就会套路说，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我们要求你做事情，但是你没有不做也没有关系哦，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只是很像要圆场那种感觉，但殊不知好像我们自己。也是掉入我们觉得别人在情绪勒索我们的这个情况下面。
那我如果换个角度来想，你认为比如说像你刚刚讲这个点，就是我们讲说哦，我其实你不做也没关系，我也没有一定要你做啊，只是想要请你帮忙这样子而已，这句话要怎么样，或者说听的这个人要怎么样才可以让这句话变得没有那个感觉？
很难欸，我的话我就会直接问说可不可以帮我，我不会讲后面那句话，我就会直接很单刀直入，就是说哎，可不可以帮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如果对方说不行，我说哦好哦，就这样啊，我觉得这样 OK， 而且我觉得这样很 OK， 对我来讲啊，对其他人或许不一定，这个就会这个我觉得又会讲到就是你如何去接受别人的情绪。
我先讲
对，好，你先讲。
我讲一下我刚刚的想法，因为你刚刚讲的部分，我其实有想到一个点。我要讲的例子呢，我会扯到教会去。
好 ，OK，OK，
我会怎么讲教会？就其实我觉得教会是一个很讲求教会。我们讲说教会有小组嘛，然后也有服事团队、敬拜团啊，或者是影音控团队啊什么之类。教会其实有很多团队去维系这个教会的运作。之外也有很多的关系去把人绑在一起，或者是互相关心之类的。 那所以我这阵子在台北聚会这阵子，我意识到教会其实是很讲究关系的，很讲究信任这件事情。那我就回到我刚刚讲，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聊到那，就是如果我今天讲这句后面的但书后话，我们目的是要让别人不会觉得有压力，但是别人可能听完之后可能会更有压力。那我会认为这可能牵扯到一个信任的问题，就是这个信任可以帮助你去怎么样解读这个人讲出的这句话。比如说我今天讲这句话给你的时候，因为你信任我，或是我们够熟啊，我们认识十年了，你就知道我其实真的是没恶意了。对，那因为是我们之间的信任，我们之间的关系够，所以你在解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知道哦，我其实不做真的不会怎么样。那他可能就找别人做而已啊，对啊，大不了这样子而已嘛，对不对？对，但是如果今天是不熟的人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会有压力，就是啊，他就是他可能真的很需要，可他还是需要，可能觉得需要很客气的跟我讲，但其实不用没关系，但我还是继续做好了。就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解读，对啊。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很常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教会人很多，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那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争执。那这些争执要怎么去沟通，其实是建立在根本上面，就是我们都是为彼此好。我们都是因为彼此关系够熟，我今天讲话这样子，我觉得你可以理解我。那这个信任建立上去之后呢，所有话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情绪压制的感觉。我刚刚是在想这个点。
会啊，就在比较好的朋友上面吧，你就是会肆无忌惮的，就是把你所讲的话，你所想要讲的话就讲出来啊。所以你因为你知道对方的个性是什么，如果对比较熟的人的话，对对对，朋友这一块。
对啊，我觉得这就扯到一个点，就是不只是我们怎么去看这句话，我们讲的人怎么看这句话，也更牵扯到我们怎么去看我们现在讲话的这个人，甚至是现在被我们讲话跟我们讲话的这个人怎么看我们。对，就像你说，就像你在大纲里面写的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这个人，或是为什么我们容易被情绪勒索，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在意这个人的想法？
哦，会呢，就是现在比较还好，现在就是比较很像看透了那种感觉，
看透了，
然后就是都 OK 啦。然后以前的话，真的会，就是你越在意的人，你其实会越在意他的想法。
对啊，对啊，我完全认同。对啊，我觉得情绪勒索其实有很大一个点，就是在于两个人不知道，讲好听也是两个人不知道之间彼此的底线在哪里。但讲难听点，就是真的我很在乎你，所以有些事情你没注意，有些时候你跟我讲话没注意的地方，其实对我来说都是有影响的。
哎、欸，你刚的这句话，我要回到那个情绪勒索，就是没有很短很短，那就是是不是很多的家庭都会说，就是讲一堆之后，然后说我是为了你好啊。
哦，
这是非常的经典。
情绪勒索，
你好才会这样做啊！我是为你好才会，就是帮你，就是去选台积电啊，然后不要把其他的工作的那个 offer 都拿掉啊，因为台积电会比较好
啊。对
啊，然后
你大学
你就做要死要活的，就觉得说自己有没有上过台积电，还叫我上台积电，有是没有？
对啊，大学不要读那什么奇怪的观光科，我没有恶意哦，没有恶意，只是有些人确实会觉得说，你不要读那些好像那个淡季旺季很明显的科系啦，啊，你去读电机电子啦，这种稳定工作的收入啊，现在职缺一大堆啊，那种就是都会有这种想法出来。对，我觉得你刚刚讲这句话非常的经典，非常之经典，
是不是？应该是第一名哦。
哇，行为一合，
真的。
但是确实，这因为家庭的关系啦。如果你刚刚讲这句话，这在家庭里面的话，确实家庭关系很容易有这些。
这句话对啊，这句话比较容易出现在家庭，在朋友其实就还好。
对，朋友，你死死算了。
而且我真的觉得情绪勒索这个东西，在朋友与朋友间、跟同事间其实不会到那么的明显。
对，我觉得也很有趣，说不定在朋友间、朋友间的认识，可能比在家庭之间的认识更真实。那个真实里面自己的想法，在朋友间会比在家庭里面真实。
会，
你爸妈会认识你这个人的习惯，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你做事情的习惯是什么，但是他可能真的没办法那么明确的认识你里面的想法，有代沟的问题，也有。
对，
因为很多情绪导致你不想讲的问题，
很多人都不会，就是跟朋友讲了一堆，然后跟家人就是、
没有啊，随便哦，
对，没有啊，今天没什么事情 啊。然后就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然后房间开始讲电话，讲两个小时电话粥。
真的，就是其实现代这个二十几岁，我觉得二三十岁的人的情况吧。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情绪是有这问题，重点我讲重点嘛，应该说问题其实在于有意识的使用这个方式去控制别人，其实是不好的。但是很多无意识的情况，我觉得会牵扯到很多问题，比如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信任问题，或是之间相处习惯的问题，我觉得都会有差。其实讲这些话没有恶意的时候，你是可以解读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恶意使用这些言语的话，我觉得这反而是比较大的问题啦。
哦，对啊，这个东西可以讨论的很多。那我觉得如果有幸的话，我们可以邀请到就是对于这个领域蛮熟的人的专家，对，就是也是被我们的朋友。
我们就直接这一集的标题写情绪勒索上，然后就隔很多集情绪勒索下，完全不是隔一集，隔很多集。
对
对啊，
如果有幸的话，就是可以邀请他来讲解，就是如何去处理这个东西，如何去。对，他应该比较了解，
因为我们两个是理科人，我相信我们刚刚聊的话题，其实很大一部分已经离开情绪勒索了。
对，没关系，聊生活。
但是说真的，到了这个二十九岁，我要回到我们主题，到二十九岁，我觉得情绪勒索的问题在我们身上已经是比较容易辨识，而且少蛮多的，反而会去在乎自己是不是不小心情绪勒索别人，
会比较把中心把它拉回来到
自己，对对对，
自己想要干嘛，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
确实当
对，
就是你看我们大学毕业二十二岁嘛，然后其实从上大学那一个开始，我们就在跟家人做一些切割了。说真的，尤其是你大学生活非常自由的话，你一定会切的，你一定会遇到很多摩擦。家人觉得这样不行啊，可这是我的人生，你那时候应该做一个切割。
当然是要越逃越远啊！我就不清楚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要独家一层面的大学，
哦，怎么样啦？
真的是啊，就已经见了十八年了，然后还要再独家一层面的大学，然后继续见。
但是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这样切割，从十八岁到我们现在二十九岁，我们其实这样切割切了十年，很多时候家人啊，基本上已经那个情绪勒索状况已经很少了，就是已经没有那么容易出现这情况，因为他们确实爸妈可能也意识到，哦，你已经不再是他们手中那个永远的那个还是孩子，但是你已经不是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然后走路不能靠自己那种小孩了。他们会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
而且也许就是。怎么讲？你们住在不一样的地方吧？
对对，我觉得距离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表示。对啊，那你会发现，自从住了远之后，家里的人那个要求会变少，然后要求会转变成关心，就是他也知道他动不了你了嘛，他也没办法要求你怎么样了，你也不是在家里小孩，他不能进你族了之后，这件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面对情绪勒索，或者说情绪勒索对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是在于可能小时候你环境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或是你自己没有判断能力的时候，哎，情绪勒索这种东西，如果讲难听，情绪勒索，但是它确实在某方面会帮助你成长，至少如果当你家人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很清楚的时候，但是情绪勒索在长大之后，当你有自己面对独立面的事情的能力的时候，它反而会变成你一个羁绊，就是你不能去发展出自己的生活或者自己人格特质。对，所以我觉得情绪勒索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那最多我们刚刚讨论在家人里面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其实是一个相处习惯不一样，习惯慢慢养成之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了。
就距离也是一种美，
朦胧美哦，景深。
对啊。距离越远越好，
啊，
没有啦，乱讲的。
你妈是旁边看的，开玩笑了，开玩笑了。那我们今天就要做个总结吗？
好吧 ，OK。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情绪勒索对你来说怎么样？
我觉得情绪勒索对我现在这个年纪，就是以前会比较在意别人，然后现在的话比较，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比较以自己为出发点，而且不是那种就是我随心所欲的去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还是会去顾及别人的情绪，但是会比较把自己放在偏，有可能假如一到十好了，我可能在自己的这个方面有可能变成是起火吧，然后二有可能就是 其他的东西。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再继续的活在别人的阴影，应该不是阴影，就是别人的控制啊，别人的情绪下的话，其实你会越活越后悔。对我来讲啊，你有可能就会觉得哈，那我为什么？你就会回顾以前，然后会觉得说，我为什么当初不要做这个决定？为什么我当初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之类有的没有的，对。可是殊不知，或许在当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有可能情绪都是你自己脑补进来的。
没错，
你很多的画面都是自己脑补，你自己想象的。有可能别人有这个，别人讲出这句话，然后我们把它转为说，就是情绪的时候了，然后我们就会再脑补更多的东西，然后后来就是会走在我们会觉得别人要我们走的路上面。可是到在于就对于现在就是27、28、29越来越接近30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或许是我现在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事业吧，所以我会比较更坚定，我更坚定跟更会去想我自己想干嘛。嗯，我就不会去活在什么主管啊老板的下面，然后还要去迎合他们那种感觉。
我觉得听你讲起来，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可能曾经的你听到别人讲什么你就会怎么做，那现在你听到别人讲一些建议啊或者想法的时候，你会先去思考到底合理性，或是在你的比如说在你的事业里面好了，这些讲法到底是他个人的想法，还是其实是大众的想法。那如果今天是大众说你所有客户的想法的话，那你确实有可能有机会去修改，但如果只是单一一个人的建议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哦，我还是需要表现出我的特质，我的特色，我产品的独特性，我还是需要顾及的话，那你可能就可能不会因为这句话而去改变你的东西，那你也不会因为不改变而觉得啊对不起客人。对，你会很清楚知道我到底该怎么样去活出我自己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说什么我又怎么做。
对啊，就是一个历练吧，就是越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别人有可能有意见进来你会去参考，可是你不会他一进来你就会去改变你的东西。
对，我觉得情绪勒索其实讲这个名字真的是不好听，但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其实在于，确实当我们小时候如果真的没办法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或者说我们没办法去判断对跟错的时候，父母有些时候会透过这方式来引导我们走上一个正轨是没错的，但是当我们成为独立个体，我们需要学习面对自己的人生的时候，这件事情才会真正的成为所谓的情绪勒索。那这就是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对，
去沟通或者去适应。那我们也是要提醒自己，就是不要成为一个哦用言语或是用情绪去让别人我有做事情的人啊。对，我觉得毕竟大家都是独立的，都是成熟的人，我们更应该去思考怎么样在社会当中我们可以互相帮助，或是成为一个可以体谅别人但是别人也可以体谅我们的一个社会。
真的，而且沟通是很重要，就是鼓励大家，真的是虽然有时候沟通就会很难，我知道就很扭捏的，但是我觉得沟通是很重要。
对啊对啊，我觉得有沟通之后才会有信任，有信任之后呢，以后你怎么样讲话别人都会理解啊，其实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你讲这些话的意思大概是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当你愿意讲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越容易懂你。对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事情。
对，
虽然主题情绪勒索，但是我们聊了一圈不知道什么鬼东西，没关系，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在我们上一集有讲过，在我们 Instagram 底下，我们会有一篇贴文。在底下跟我们互动留言留一下，你有什么想法？如果你是当老板的话，或是你当主管的话，你可以讲讲，说不定你下水对你情绪勒索，有没有？
还是你对别人情绪勒索的那种当下的那种
啊？对对，
那种感想，对不对？
我其实蛮期待听到一种故事，就是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真的好像不小心对这个人情绪勒索，导致这个人接下来对我的看法都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但如果有的话，也跟我分享一下。耶、嗯！ Yeah!那我们这边、
yeah,
我们这就是纠结的29，我们今天要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
欢迎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观众听众们，可以就是有订阅吗？我忘了有没有订阅这种东西了，
有吧，反正你现在
订阅
我们 podcast 在 Google podcast 跟 Apple podcast 还有我们的 Spotify 那是 Archer 嘛，都会有上架，欢迎大家去搜寻然后去订阅我们，
然后喜欢的话帮我们分享一下，
没错，
分享出去给你们亲朋好友。
对对对，然后喜欢的话就是 跟我们聊聊天，让我们知道你也在想什么。好啦，这次真的拜拜，三二一，拜拜，
拜拜。
哦，鱼贝贝，三二。
嗯，
你不是纠结二十九吗？
啊，你不是要一？
我说一不数啊。
哎、啊，你不是说一之后再讲？我想说，我在等你一在哪里？好，我跟你讲，你就把这个剪到片尾。
好，没问题。
啥？我想说什么？啊，你不是要讲一给我顿，你给我停掉那样？
好了好了，烦死了。